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阿弥陀经要解讲到这个1250人住皆是大阿罗汉，后面16尊者，小小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16位尊者他是法身大士。法身大士，什么叫法身大士呢？法身就是佛的意思，法王。法王的儿子叫大士，俗称叫儿子。而且我们这个世间长者都有子叫儿子。那么说法王呢，他也有子。这个子不是五欲之子，是从法而生。佛陀法里面生出来了，像我们出家人也是从法里面出来。我们的身是佛身，我们的口是佛口，我们的意是佛意，但是呢我们没有正道法身，所以呢在这个法里面我们还有妄念。什么妄念呢？就是身里面有一个我执，一个法执，法是佛的，但是呢我们要执着于法，这个我执跟法执，所以我这个法子呢就变成妄念了这个执着呢，这个法呢，反而呢这个法得不到完全产生一个作用产生一点点作用有人做善是吧，执着于善和本善，本善是佛的境界我们做善又我执，所以呢或者是利他法执，所以我执跟法执呢总多了二元定律，往往呢会有司法界出来。但是呢法身大士他已经证到法身跟佛陀亲子，跟佛陀在一块了，从佛陀的法心里面飞出来的，流出来的，是一层流出来了。他说带的法就像我们带的法也是来自于佛，我们不知道而已法身呢他是知道的，至于他成法王就像太子一样到西方世界示现了形式这个国家，然后每个省里面走一下干什么呢，就是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富，需要布施的，需要去帮助的，需要救济的，那么说他就要通过法王来把这些救济的东西、帮助的东西，或者说来救济这些老百姓所以呢这个法身大士呢就像大臣到西方世界救济众生，所以这些阿罗汉呢都是法身大士他所带的这些功能呢都是来自于佛的，我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所以呢这里面呢，那么说他为什么要示现阿罗汉呢，是对于印度当时的阿罗汉来说的，因为他不示现三尊人吗？印度人呢示现阿罗汉常在佛身边印度，然后示现菩萨他于十方是吧，到十方我们讲我们有四大名山观音、文殊、地藏、普贤，他都在十方世界安住所以呢他是度十方人那么说还有护法天人把布，他在天上就已经受到佛陀的附属附属他在人间护念众生勤拂诸事，然后这个护持众生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所以这些人呢都是谁呢，都是法身大士那么说这是他们视线不一样，有的视线声闻，有的视线菩萨，有的示现呢护法，因为佛陀一应身尊生谁类解，他要示现，他不是示现就在印度，而是在全宇宙整个的法界他都要示现，因为法界比如说佛贵为人天师表是吧，富有大千世界，所以佛陀的心性呢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心性，所以成了佛了跟心性是合一的，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心性是一个没有两个心性，只有一个性， 啊。至于佛陀成佛了，跟心性是通达的。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啊，那么说即位十六位，他选择了十六位啊，代表性的佛陀常随的十大弟子。所以第一位叫舍利弗啊，舍利弗智慧第一是吧？啊，这个第二位就是摩金莲神通第一。你想一想，这个佛，因为佛陀是没有相的，没有相就是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相就是三十二相，就是说三十二相是水里面的月亮，八万四千相呢是天上的月亮。那真正的那个佛是什么呢？是空相啊，就是真正的佛是空相，是性德，就是本性，每个众生都具足了。你本性里面出来一阵佛，那个佛叫什么？叫八万四千相，叫什么？叫阿弥陀佛，是吧？所以阿弥陀佛印到众生心处，你见到了阿弥陀佛，那个众生心处印到水里面，就变成三十二相了。你三十二相，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他叫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相印出来的啊。那说印出来，印谁呢？印众生的心啊，众生什么样的善根，他就印什么样的相啊。他过去呢啊，他可能现啊，在你心中印现的可能是父母相、兄弟相、姐妹相、罗汉相、声闻相，或者说过完相。那说他必须要尊生的因缘成熟才现佛相，所以呢，这个佛相呢是由尊生的因缘成熟，所以你看到佛的时候是你善根具足了。如果你善根不具足，他不会现，包括这木头相他也不会现出来，所以你看到佛相都不可思议。那说通过了三十二相，就应该要知道八万四千相，知道八万四千相就知道什么性相，就本性的相，本性相是空相啊，空性是吧？所以这个空性啦、八万四千相或三十二相呢，这是一阵佛，一个是法身佛空相，报身佛八万四千相，化身佛就是千百亿化身三十二相。所以呢，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它是一体的，它不是三个佛是吧？它一阵佛啊，现的这三种相啊。那么说这个相，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信净土法门，信阿弥陀佛，因为法身是我们自信都是带的啊，就是说变一切处啊，它是理，它不是事。那么说报身佛跟化身佛呢，它是事，就是说八万四千相像空是吧，空一切都空间的，就是说空就好比像水一样是吧，空没有天上的月亮，水里月亮也不会出来啊，所以空它是一个理是吧。但是天上的有月亮叫事，它可以现百千万亿水，就是说一江淹一月淹千江水，只要有千江就有一千个月亮，就证明说一个月亮能现千月。那说这个月亮叫事，可以现无量事，就是无量个事，无量事都一事出来，所以你看到释迦牟尼佛一定是不可得的，他一定是不可得的。那么说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三十二相里面他的智慧是吧。什么叫智慧呢？就是说法身才具足智慧，报身也是从智慧观里面出来，法化身也是从智慧观里面出来。什么叫智慧呢？就是诸法空相啊，就是性啊，心性。因为就一切法就心性里面现无量相，无量相这一性心显出来的，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报身相啊，就是从法身里面出来的，所以它叫事。法身啊是自利啊，报身利他，所以报身在利他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两种啊，一种呢是直接啊，就是因缘成熟啊。啊，从这个直接见到你的自信，或者是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报身，还有就是方便是吧？方便就是因缘没成熟，就建立种种方便。所以呢，就是说舍利弗，我们可以看出来， 舍利弗他在持世界生这个声闻相是吧，就是罗汉，事实上他是法身大士，现的声闻，他的智慧第一，我们可以观察他的智慧第一，他的智慧第一从佛的角度来讲就是阿弥陀佛，或者是法身佛，或者是释迦牟尼佛，他是一正佛。我们了解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法身佛，就法宝化是一体的。那既然是一体的话，那我们说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好，我们讲阿弥陀佛，他智慧无量是吧，他是智慧无量。那我们说这个法身大士一无所有，他什么都没有，知道吧，他身上带的所有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然后带自于佛。所以呢舍利弗的智慧啊，智慧也就是说是来自于佛，你明白吗，就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舍利弗的智慧一定来自于佛啊，这是第一个，要了解智慧是来自于佛，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其实也是来自于佛，明白吗，就是说我们智慧来自。那我们说为什么有声闻呢，有人天呢，因为声闻如果要是他就是告诉印度的那些圣者啊，他执着于呢这个声闻解脱，我不能够信大乘佛教，所以呢他实现声闻就是度那些声闻，度那些声闻要他们呢舍掉舍掉小智慧啊，云到佛陀的大智慧中，也就是说那些印度当时修小乘阿罗汉这些人在小乘里面安住，是于佛陀要度他们。那么说这个他这样信了佛以后呢，他就可以舍掉自我的执着的小乘智慧，远离到佛陀的大智慧里面去啊，他舍而不舍就是说他舍掉自己的执着而已，就这样，就比如我执着于这寺庙是我的，我只要舍掉了，反而我得到了大繁殖，就这样。也就是说舍利弗的这个智慧本来就乃至于法身，对于舍利弗个人来讲他是非常清晰，他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神力都是乃至于佛，他根本他自己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因为他念头他就是念头谁都佛，所以他叫法身大士啊，故意不成佛而示现声闻，他是变化来的，对吧，所以声闻也不可得，哪有什么声闻呢，哪有什么菩萨呢，哪有人天呢，对于这些人来讲声闻天人菩萨都不存在，都是乃至于佛陀的光明啊。所以呢在观里面示现一个声闻，那说破声闻界，就是破那些执着于小乘的声闻人，是以他现声闻相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就叫做这个回小向大，就这样，回小向大啊，都是一些声闻，就这样。那我们现前这个智慧呢说你现在获得的智慧，你执着了就变成小乘名了，因为我们还没证到二罗汉，你所有的智慧只要你一执着就变成称名，四智称变了。所以四智称变闻法四智称变是离开佛法的，就这样，既然离开佛法，佛是不会离开你的，就是小乘名也来自于佛，就是因为一念觉性跟佛是一体的，只是不知道而已，就是一旦知道了跟他是一体的啊。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先前的小乘名，我们出家去寺庙，这些小小的智慧都是来自于佛啊，佛陀智慧广大啊，在空中现。什么叫智慧呢，就是在空里面现一切妙有，你知道我的妙有呢跟真空是不二的，这就是智慧啊。你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说我相就是无我相，就是我相的绝对体就是无我相，因为自体无我，知道人相就自体无我，就虚空非虚空，他就已经悟到了第一法，就是今日法身大事，是吧。所以呢众生执着我知道空，他就一个我执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声闻，而我们呢是二元对立的，二元对立就是直接我赚了好多钱，或者我做了好大的反应，花了投资我会赚钱，他认为这个叫他的智慧。其实呢 他这些小称辩都是来自于佛，他是不知道而已，所以就变成小狮子称辩了。那么说我们把他起啊，一切都来自于佛，自然而然的攻击性就生出来了。所以从舍利弗觉度上啊，可以看出来，一个是来自于佛陀的大悲回向法身。再来，如果你悟到了明白了，你也是他，明白吗？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小小的智慧啊都是来自于佛的时候，你空掉了，空掉了，你也从智慧里面化现出来的一个出家相、在家相，你就是舍利佛，你就是护法，护法人贴，它上面写有人贴，有菩萨，有这个声闻。如果你是声闻称，那就示现声闻；如果你是菩萨，就示现菩萨；如果你是人天，就示现人天。那说不管你是示现哪个位置，它只是有你的位置，因为这里面讲了三尊人，一个是人天，一个是声闻，一个是菩萨，你正在哪个位置里面，它不会一个也不漏的，对吧？所以呢，你在人天现到法身大士也可以，你在菩萨现到法身大士也可以，你在声闻那个人现到法身大士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他这个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编辑，对吧？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要关照啊，就是说先要关照一下，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智慧，原来呢你要把自己的智慧啊转到佛了，原来我只是一个视线而已，知道是从光明的一个视线，现在有智慧的听法啊，听得懂，能感受到这个智慧跟佛有连接了，是吧？我在这个示现愚人、示现男人、示现比丘、示现比丘尼啊，成法身里面光明现出来，这就是智慧嘛，是吧？智慧出来，他说智慧里面他还是第二个呢，他讲这个目犍连，是吧？神通第一啊，我们也可以这样思维，对吧？就是说你在思维经典的时候，拿着经怎么思维，但是你可能你这个人听我讲。啊，便可能会讲不到这个位置上面来，就是说神通就是佛的神通，就这样，就是说尊生万念是没有神通的，就这样，万念前念后念都是不住的，那神通成了从性里面出来，本性里面出来才有神通，就这样。所以这个神通呢，那阿弥陀佛就大神通嘛，是吧？啊，光明无量遍十方，寿命无量尽未来际，大悲无量应一切诸生现上合大地瑞穴，这不都是神通嘛，是吧？所以这个神通，那说舍利弗的这点神通跟阿弥陀佛这个神通比的话，就是说都是佛的神通，因为他也是示现声闻了，是吧？因为示现声闻，就是因为在印度的当时就有很多人有神通，是吧？所以这些神通就执着于神通了，对吧？那我们呢，有没有神通？我们也是有神通，我们就执着于什么神通呢？就是说我们站起来比猪要高一点，这就是神通，就这样。就是说你眼睛看着就在，你能识别出别人讲话是什么意思，就都是叫神通。所以我们拿筷子吃饭，这就都叫神通，是吧？所以这些神通呢，都是小神通，是吧？这是，但是神通自己不就得是神通？就是只有别人感觉到是神通，就是说一天有一天你有神通的时候，你没感觉到自己有神通，你就感觉到是一种技巧，是吧？就是像一种技巧，就像那魔术师一样，搞一些技巧，我们认为他有神通，其实就是技巧，就是。所以人到了禅定一定的功夫的时候，他又感觉到他走过去并不是真的神通过去的，是因为他跟那个法完全相应，跟那个空性啊完全相应的一刹那就过去了。就是他这个是神通，都是每个人都具足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把它舍给法身的话啊，原来我的眼色就是法身大士的神通，就是你把你的那些小神通都送给佛了，就是你的身体啊，你的世界都给佛了。那么说你这一念啊，跟法身相应的话，你就是阿弥陀光明里面现的这个世界，不都是神通吗？对吧？就是说我、哦、这个自信就是你的自信啊，是吧？这个报身，是吧？化身。所以这个神通，所以了解这个神通也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法身来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法身现的这个目犍连的相啊，第三个呢串道回小向大，不要执着现前一点小神通。 啊，应该把这个悔要了解法身大事，是吧？就是，你一旦舍了，为什么在六道里面第一个就是不吃呢？不吃就是舍，你肯不肯舍？你只要舍了，你不吃就是第一。只有不吃啊，才能见到你的本性，叫持戒。就是，不吃后面持戒，持戒就见到本性，性就镜像凡相，就是凡性呢，性就是凡的意思。而想就是本来清净的这个体，这个人就是你只有把它一起舍掉，你才会进入到啊见到本性，你就持戒。因为那个性无量无边不生不灭，就产生忍，是吧？而忍不动的话叫精进，是吧？所以呢，六道波罗蜜的第一个就是舍，不吃非常重要。怎么不吃？不是要你拿多少钱，就是把你的这个智慧，把你的神通都舍个佛啊，舍个佛，那就说你跟法身产生结缘。你就进入大乘佛法。那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加舍正者，是吧？那么说这个第三位加舍正者叫身有金光，看到没有？就是引光啊，引光正者，就是他一出生身上就有光明，就是说。他一出生的时候身体就光，身体像金黄金一样，当时他父母要他成家，他就指着那块金像说，我要找到一个这样的妻子啊，因为他不想结婚，他想出家，结果呢父母不同意，我就是一个孩子，你要出家了我就断绝了，那不行。后来呢那个家舍也没有办法了，就说正好他家里很有钱，指一个金像在那个地方，他说我就要这样的一个像，就这样。结果呢，他就全世界找，全国找，结果呢，真的找到这么一个鱼子。我这个鱼子身体真的是金色的像，后来就没有办法，就跟他成家。但是他两个人呢，就那个鱼的呢，找到的时候呢，他就哭，哭什么呢？他也想出家啊，正好两个碰到了以后呢。这个就简单这样讲一下就可以了，就碰到以后他两个都想修行，修行就是两个，一个在地下睡，一个在床上睡。所以呢他父母都去世了以后的话有一天加舍正者看到妻子手掉下来，底下那个有蛇在走来走出，他怕被蛇咬了，就把他手拖上去一拖的时候那个女的就一惊，就是说你怎么脱手，难道你要违反你的诺言吗？后来他不是，我怕你被蛇咬了，就这样。后来他一想，这样不是事啊，我要去修行。后来这个加舍就跑出去找了一少年才找到释迦牟尼佛一看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正在那个菩提下打坐，他说我等你好久了，过来吧。就是加舍正者一看到他痛哭流涕的，一见到他马上就跪在那地方加舍正者比释迦牟尼佛年纪还要大，是吧？然后他在见到以后，就他跟他稍微那一见到他就开悟了，这个很奇怪的，这些因为都是古佛在来嘛，他就是那个视线嘛。就能以后呢，他回家去找他的妻子，结果他妻子又在外面流浪在苦行林里修行啊。后来找到他以后他因为一直在修外道法嘛，就是外道法怎么修狗叫啊，在刺里睡觉啊，在水里站啊，就这个修这个猴子叫啊，怎么一类的那个外道，96种外道。所以呢，他就把他妻子找来以后，就带到释迦牟尼佛面前。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一讲法就开悟了，是吧？也就是他们都证到了二罗汉。那么说从这果上来讲的话，加舍正者金光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化现的是加舍正者。而加舍正者乘着这个光，也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无一苦行我们应该把你的这个修行的一种力量呢，来去修行这个清净善知识来闻法不依，不要依无依的苦行那修行第一嘛，他为什么身上有光呢？修行第一嘛。 他过去也是供养佛后来的，因为他就给佛陀披了一个樵夫啊，给佛陀披了一件衣服啊，下士啊就转了，哦，搞了一只帽子啊，就自己戴了一只帽子，外面下雨，看到那个佛像呢，就用帽子往头上一放，一个雨滴到后面看，这个他把自己的披风就披得上，结果加持之人跟那个雨滴生生世世都是精神啊。然后呢，九十一个劫，都是夫妻关系啊。这释迦牟尼有这段姻缘已经成熟了啊，这个善根成熟了啊，遇到释迦牟尼佛，两个人同时发心要出家修道，就是姻缘成熟了。那么说这个阿弥陀的光明啊，金光啊。那说我们身上也是有光的，我们只要有修行都有光，是吧？就是说你持戒啦都是有光的，你修行啦、打坐啊、苦行啦都是有光的，记得人身上就稍微念佛，就身上只有四十六路的光明，这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是吧？我这光是谁的光呢？啊，佛的光，我们讲法身的光，啊，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的光，你现前住在这个地方，那叫化身光。但是你执着了，没有悟道之前你执着了，你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远到佛那个地方去，把你一切善法，不要执着，不要分别，我们应该接受佛的教化，把你一切功德引到跟佛相应啊。是以后呢就比例来讲，你烧饭啦、拜佛啊、做善事啊，那都是光明，都是光明。这是谁的光呢？不是你的光，是佛的光。你在佛光之下，所以我们在扫地的时候都是佛的光明，都是我们的觉性，都是我们的心性来触动了，手一触动了，只要你有善根都能看到佛性，就是这个。但是没有善根的人是享受贪嗔痴慢疑，但是呢有觉醒的人呢，一摸就可以看到佛性，就是手摸随便摸什么，摸什么就那个火一触火啊，他就开悟了。为什么呢？他立即就看到了自己的觉性。但是我们愚痴呢，一看到火就去嗔恨心，你知道，看到金子去贪嗔痴心慢疑心，然后就那为什么呢？都是二元对立，一直分别执着啊，我是高贵者，我是修行者，我是第一者，却不知道一举一念呢，都跟佛性是相应的啊，跟报身相应的，都是跟你的心观都是相应的。就是你睁开眼睛都是星光啊，六个门头全是法身的啊，都是法身的光明境界，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在分别它。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以后呢，你就没有我了啊，包括你的身体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身体还有八千功德了，是吧？我们身体还有八千功德啊，这在《七部经》在《楞严经》里面，在《妙法莲华经》都讲了，我们身体具备八千功德，是吧？就是说这个，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就是二元对立、分别执着，就是念的执着。所以我们要皈依三宝，获得了智慧观，获得了大知道了阿弥陀佛大智慧光，常遍十方，真空妙有无量。阿弥陀佛大神光遍满十方，应一切众生心，是吧？阿弥陀佛这个金光，是吧？跟众生无对啊，绝对状态啊，没有边际，没有对，没有相对的光。所以呢，因为那么说，我们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在此世界不管做什么都是视线而已，知道？烧饭啦、扫地啊，都是一种视线，那就是从果地上来的。如果你要是说，我这是跟佛光相应，来求于佛，上求佛道，上求佛道，常常念的是阿弥陀佛，下化众生，在世间视线啊，利益众生，就是，就是说我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我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个叫做下化众生，你就是古佛再来，你就是法身大士，知道？如果你要是做一些事情都是想着阿弥陀佛，那就上求佛道嘛。是不是？所以大家想一想，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它是同时建立的，对吧？如果上求佛道叫奢摩他，下化众生叫毗婆舍那，如果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同时共用叫做萨摩地，那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我看到法界，看到这法界，我要利他，这个叫做奢摩他，知道吧？奢摩他啊，不叫毗婆舍那，毗婆舍就于幻，对吧？毗婆舍那从佛心里出来的。他说我看到这个世界，我都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奢摩他，止于阿弥陀佛叫奢摩他，奢摩他就是修清净定啊，毗婆舍那就是修于幻，于幻是堕众生的，毗婆舍那都是堕众生的，于幻世界堕而无堕，无堕而堕，就堕一切众生，没有众生可堕，都是光明，就做光明众事，只有众生在里迷惑。但我们都是环境人，环境地，环境虚空，都是金子，但是有个别人在执着，就是有很多人在执着啊，99个人都在执着，只有一个人悟了。就是你要我现在讲的时候大家都悟了，那就不得了啊，是不是都明白了，哇，原来我们都在，都是金人，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是吧？都是性德嘛，性的相都是功德嘛，佛的功德嘛，都是佛的功德啊，报胜啊，你的光明性化出来的相，就这样。所以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一天开始，你就要悟到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还没学佛就开始悟到这个道理，你比我要强多了。我到现在才知道啊，你现在马上就知道了，是吧？你还没出家就知道了，你看看一皈依三宝就知道了，那多大的福报啊，是不是？这个里面就像我们这个信源大师讲，要承认自己是佛啊，不要啊胆怯，就你胆怯什么了？你本来就是观里面化出来的嘛，就是啊，我从阿弥陀观中化出来的，我现在说说一些善法，都是佛陀的光明，我跟佛陀的光接触嘛，就是我干什么呢？利益众生嘛，帮助众生嘛，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佛陀常在帮助众生，借我的口，借我的手，帮助众生，就是说我有贪嗔痴，那是我的弯心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错啊。我拿苹果给你吃，我有我拿苹果给你吃，拿苹果吃这些事情是阿弥陀光，但是呢，你说这是我拿苹果，加了一个我，是吧？就是我执了，就我执，但是我拿苹果给你这件事情没有错啊，是吧？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佛光，为什么拿苹果给别人吃，帮助别人会有福报呢？是吧？我做善事，我会什么有福报呢？为什么不是功德呢？有我执才叫福报，没有我执就变成功德了。知道，就本来就是佛的功德，功德是不动的，功者性也，德者相也，知道吧？功是性本性的意思，德就是相，叫功德。那么说你有一个我执，你从功德里面出来了，就是说一个我在执着于我拿苹果给你吃，我帮助你，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却不知道那个我是化出来的，是观里面化出来，那根都是化出来的，眼耳鼻舌身都是根里面化出来的，所以你这是一个化身而已，这是你家里因缘成熟了，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单一缘想，就过去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你没有必要的去纠结，知道吧？我功夫不到，我修行不行，不要讲这个话，讲这个话反而把你的慧命给断掉了，你直接接受就可以了，全是光明，是吧？所以敢于承担就是大丈夫，就是说菩萨受了戒以后就作为勇士，敢于承担，就是不要老是胆胆怯怯的把自己的慧命给断掉了，就是明白吗？有人说我现在感冒了，对我的思维一点都不影响，对，我感觉到我就是所有的话的声音我都觉得都是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嘛，就是说我现在思我根本就我一点都不牵挂，为什么呢？就是这是在心里面一个变化，我回到心里面去变一些处了，我现在还怕什么死呢？我根本就不怕，这心的广阔无边了，广大无边，我到虚空里面去了，就是说我，你说我现在还怕死，那才奇怪呢，是不是？就是说这心就在变个嘛，就是身体就是光线上，我这是一个视线一下嘛，死了就死了，为什么？这身体灭掉了，光还在呀，是吧？这是换一个身体而已呀，是吧？所以真正的走失的话都在观里面，知道吧？所以一切法不能障碍，你就非常自在，是吧？那么说就说我们要就是在一切处我们都要放下啊，接受阿弥陀佛的光明金光。 第四位是迦舍尊者啊。第四位叫摩诃迦旃延啊，摩诃迦旃延呢，议论第一，议论我们讲佛陀有几段，他有这个有四种辩才是吧？辩才第一种辩才就是叫持无碍啊，论无碍啊，议无碍，辩无碍，其实还有一种叫论说无碍，就是说的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呀，我们讲话只是个声音而已，就是都是一个声音，要靠脑力思维想通了，那全是跟他通的，想不通就变成我在编词，知道？我在讲话，我在跟你讲话。其实呢，讲通了以后啊，你跟他通了，照样还讲这个话。如果不通，就变成是我了，我的讲法，其实不是我的讲法，法是直接通向于佛那个地方。所以法跟佛是连接，我现在讲话跟佛是连接的，因为不通就有我执，通了就是我现在讲法好厉害是吧，我讲法这个只是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就麻烦了，就是但是你讲法还是有功德的，知道吧，就变成人天福报了，有一个我就是人天福报啊，你了解我现在讲话的声音跟佛是有连接的，知道，你像48愿呢就有讲法无碍嘛，是不是，只是说这个讲法，会讲法会议论呢，都是来自于法性，就是为什么他九地菩萨他就有持无碍、论无碍啊、辩无碍啊、这个义无碍，无量义第一义又无量义，有一本经典叫无量义经，无量义经所有的义都在第一义里面，就是第一义里面有生出无量义，就是说凡子在第一义里面，我看到凡子叫第二义，但是我来看的又是第一义，第一义里面我在分别看了又是在第二义，就是说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它是第一义，我在分别我的声音叫第二义，那我在分别的这个体呢又是第一义，然后呢分别后面再分别呢叫第二义，所以呢第一义无量无边，就是一切都是第一义法，第一义法你了解了第一义的时候，一切法都在第一义中，那就没有我了，绝对嘛，万法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没有青黄赤白啊，没有大小高低，没有什么这个很多法啊，这个都没有的，就第一里面它就是一个绝对状态啊。那么说这个他这个到人间来议论，他已经很厉害了是吧，迦旃延是舍利弗的舅舅，那么说这个当时在这个婆也很厉害是吧，不是啊，后面一个才是啊，就是说这个还不是，这是婆罗门种啊。那么说这个也都外道嘛，在印度当时就辩论第一嘛，就是他常常辩论，他那个是辩论很厉害的，他辩论辩不过就要砍头的，就是要辩论辩不过呢，要就两种现象，一个把自己头砍掉，一个呢我辩不过你，我就拜你为师，你知道，只有两种现象啊。当时能树菩萨跟无着两个，他训练两个辩，后来辩输了啊，大乘跟小乘辩嘛，辩输了以后师亲呢师亲是老大吧，老二是，那么说跟无作量变，变了七天七夜，那说变还是变输了以后呢，他就拿刀了把自己四条给割下来，后来这个无作他说你能够办大乘你就能赞大乘，所以用你的四条来赞美大乘好了，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专程赞大乘，所以写了他叫千部大论了嘛，五百传注舍论和那个瑜伽师地论就都是他写的。第五个呢叫摩诃俱舍罗，摩诃俱舍罗呢叫做大喜尊者，就答问第一啊，常常答问，就是说这个次人波修多闻舍利弗的舅父啊，他跟他姐姐他的家族啊都会辩论啊，他的姐姐也好厉害， 但是呢，他的姐姐辩不过他的舅舅，有他的哥哥啊。后来这个姐姐怀孕舍利弗的时候啊，突然的他的姐姐变成无爱，他就是哎，他说你辩不过我，你现在怎么变成无爱呢？他就他正在怀孕那个孩子啊，他就知道这个家伙出来不得了，他肯定要超过我，就是舍利弗，就是。所以后来他跟释迦牟尼佛这块辩论嘛，他过去叫他也就是修婆罗门教，叫自家不减啊，叫残爪反制。后来他把这个印度的所有的古典都修完了，很厉害的一个人，就这样，并且记忆力超强。后来跟释迦牟尼辩的，释迦牟尼佛说，他就跟那个释迦牟尼说，那个他的舅舅说啊，他我一切啊都不接受，我一切都不接受，看你怎么教化我，你讲什么我都不接受。啊，后来他就问，那不接受这个接不接受呢？就他后来他一句话就把他不知道如何打法，就他如果要讲不接受叫妙论，你要接受了，你不是接受了吗？就他其实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后来就准备把自己头砍下来。后来这个佛陀说，那你就出家吧，啊，不要把自己的头砍掉了。所以跟释迦牟尼佛传教，出家以后真的阿罗汉。那么说这个辩论呢，啊，佛陀啊也跟那个前面那个一样的啊。那第六个叫离婆多烁心啊，烁心第一是吧，无颠倒啊。无颠倒他当时为什么事情呢，啊，他就是说啊，离婆多好像是他父亲拜那个心说啊，这个生下的他啊，他喜欢拜心说啊，听说是啊，这个两个鬼呀，是吧，砍了一个尸体过来了，是吧，正好那天下雨，他就在那个躲着呢，庙里躲着，后来两个鬼在争那个尸体，争那尸体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活人在那个地方，那活人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吃那个生人了，他把离婆多弄出来了，弄出来就讲，他说哪个赢了，就是说这个就保他，哪个输了啊，就保他，哪个赢了就吃他，这么一类的话。后来他就争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就是说他把他的手给弄下来了，因为他把那死人的那个变个死人的手就接上去，就是他可能把他脚弄下来了，把死人的脚也对上去，然后呢他死人的这个两个胳膊两个手全部给分掉了，分掉了他们就把死人的脚也对上去，他说哎还活了，他就说他我呢，这个身体我也活了，那个我呢，他就找不到我，对吧，所以就这样的他后来就开悟了，遇到释迦牟尼佛嘛，释迦牟尼佛跟他开始以后就证了阿罗汉。还一个叫第七个是叫周利盘陀伽啊尊者。他说他过去呢是非常愚蠢的人是吧，他就是周利盘特是吧，我们都知道这邓根啊，为一个机子而开悟的，就是说就是少成除垢，就是当时他出他的哥哥出家，结果呢他的哥哥觉得他太蠢了，就不要他回去，他的父母都就死掉了，然后他哥哥也不要他了，他以后自己呀出去往外婆一边哭边哭边走，遇到了佛陀，所以佛陀就问他了，他你为什么是哭啊，他说庙里不要我，说我愚钝，后来的释迦牟尼佛就把他带了，他跟着我走，他说我那个门前就是金舍啊，就是门前的地你每天给我扫，然后拿一把扫把给他，然后你就扫尘除垢，扫这几个字，他先刚刚开始 念少成忘记除垢，念除垢忘记少成，所以少成除垢都念不起来，少成除除除除除，就是他念不出来，还那么愚蠢，是吧？你说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的。你要念阿弥陀文到乡下去，叫人家念阿弥陀文，人家阿陀，就是阿弥，就是阿弥陀，弥陀佛，就是他就是念不起，就是这样的愚蠢人是真的有，不是没有，知道吗？乡下很多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慢慢念，终于念会了。是吧，念会了他就少成除垢，少成除垢，他一定他就扫地开悟的，他扫就是我们专注啊，他专注的时候就达到，就是说少成除垢就是戒，然后呢不停地扫不停地扫，达到一心的时候叫定，然后就思维啦，就是地怎么扫不干净呢，他有这个，所以我们讲发慧啊，他要思维的，不思维是发不了慧的，不是说我念佛就能开会，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须要听过思维，思维没有人诱导你就死念，很多人就死念，念一辈子开不了会，所以他就说，诶，这个灰尘怎么扫不干净呢，就是他就因为地上怎么老是扫不干净呢，就是他后来调把，他不是地下不干净，是扫把不干净，他破一破好多灰掉下来，灰就掉下来，他说不是调把，他说应该是调把不干净，后来他就说他突然地到身边来了嘛，诶，他不是调把不干净，是心不干净，他说心在哪里，瞬间他就心开了，知道心开了，发现无心可得的时候，这世界一片寂静，又正日二老汉，你看人家扫地都扫出一个二老汉出来，我们在庙里搞了一辈子啊，拜佛念佛也挣不出一个，说出国都挣不到。这里面讲的什么东西呢？就做什么事情要反思，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记住了吧？啊，然后呢，阿弥陀佛产生一心，心里清净下来了，就这样。然后你就观察这个符号在哪里呀？这个心在哪里呀？这个念头在哪里呀？就是说。这发现一念无声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啊不可思议的境界，知道吗？任何东西都要反思，知道吗？你这样见到本性变一切处，你就自己就空掉了，知道吗？所以到底是你看到底我是念呢还是念是我，就是说我念佛到底是佛在念呢是念在佛呢，就是说念如果没有佛我的念会出来吗，如果没有这个念佛会出来吗，因为两个你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两个一念不生，诶，瞬间我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就是这个境界也没有了，那就是一组佛号，你就会发现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缘起，它没有主人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强烈的有个主人感，就是我身体是我的身体，庙是我的寺庙，老是有一个主人感，有没有寺庙会有你吗？没有你会有寺庙吗？就是是一个缘起的东西，它是个空性的，所以虽然我不离开寺庙，但是呢也没有我也没有寺庙，这是个缘起，眼睛跟色产生摩擦的时候产生一个缘起，所以天天在缘起里面，我这个缘起像花一样每天都在放花，就像水波浪是不会停止的，水的波浪呢在停止的，就是说一直在缘起一直在缘起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存在，就这样，你想一想，你现在看着我，没有我，你的念头能出来吗？没有念头，我会出来吗？就这样，那我念哪个是我，哪个是念呢？就这样，就说你这个我，就说哪边是我，哪边是念呢？就说你发现了，他这个念跟我都不存在的时候，这当下又是什么呢？空掉了吗？是吧？那我们不离开当下，不需要去坏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呢本来就在缘起中。对吧，缘起刹那刹那缘起就刹那刹那空嘛，就是我们就每秒钟都在缘起，每秒钟都在缘起，就是说上一个念头跟下一个念头绝对不是连接的，都在缘起中，所以啊缘起无声啊，就是说要一切念一切都无声的时候，大念现前也叫无念现前，整个世界就是个念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叫念啊，这个念就叫佛嘛，是吧，我这个念后面一个性叫念性，这个整个法界就是个缘起的念的话， 那念在哪里呢？念也没有，就变成信了，就叫念信。见整个世界变成见了，后面信叫见信，因为见都在缘起里面了，它是空的，所有的见都在缘起里面，没有缘起就没有见了，所以见就是缘起，缘起就是见，就是没有见没有缘起，那见在哪里呢？发现这个都是缘起，没有的时候瞬间三人体空，就是所以不能有一个见存在，见都在缘起里产生的，就是所以我现在这个都在缘起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没有佛菩萨，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啊缘起。我这个缘起后面就是性。过去的人呢，强调的是不是搞那么多灯性，是吧？大家都是专注一心的啊，所以跑庙跑多了也不好。我们修行呢，决定在一个庙里好好住着。就是说拜师傅拜多了以后啊，每个师傅都要去打招呼，过年的时候发个这个信息，师傅给你供养一百块，供养一百块，供养一百块，把你一零钱就供养。他说师傅给你讲居住，那个师傅给你讲居住，然后把你心搞乱掉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专注，专注很重要的，知道吧？我们啊，如果你开悟了以后是可以，是吧？你变财无，你从法性里出来，变化十方。随即应现，当然可以，在家里面生活中都可以应现出来。如果你没有开悟，你要三求佛道，必须要专注啊，达到清净啊，下化众生，随机普现，就是说你要明白了，从法身从心里面出来，普现一切处啊，利众生，度众生，你可以普现。那说在现这个地方呢，你一定要回到本体上来。专注阿弥陀佛，是吧？第八位是什么？第八位是南陀啊，南陀是佛陀的胞弟啊，叫奉方王之子。一元的他的相貌啊，相貌有三十相，几乎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相貌非常端严，是吧？他是释迦牟尼佛是印第安人呢，就是说他那个。因为我到印度，我看那个印第安人跟这个人呢，印第安真的长得很庄严，你知道，他鼻挺高梁，那个嘴巴这个嘴唇很厚，然后这个皮肤啊就像铜色的一样，就是真的很庄严，知道？所以印度人说我是天下最庄严的人，就是，但是那一个第一民族就不行，像北方就不行，北方的很多的民族都是啊印度人。印度人黑不溜秋的，个子又小，但是往这个南方走这边呢，啊，那边人真的长得很庄严，很好看，也包括与众的相貌啊、皮肤啊，一看都非常的健康，不像我们的黄皮肤，他的皮肤一看就是说好健康的感觉，真的好健康，对吧？他不需要什么化妆，这个我发现他个个都是皮肤很好看，并且呢，他不需要搞什么。你看他跟我们走了十多天嘛，啊，他讲话，他起个跟自己，我给他起个名叫善明，啊，叫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他是我在印度，他带着我到处跑，也就是说他有三十二相是吧？他三十相，就是不管我们怎么相，我的相都是来自于佛的法身，是吧？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在经典上讲过，就是说四十一愿是吧，眼耳鼻舌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的相虽然我们没有三十二相，但是因在其中，就是你只要有手跟佛陀的手，你就有三十二相，有相应处，这是你们圆满而已，知道没有圆满，但是呢也是来自于佛陀的三十二相，没有三十二相，每个众生都具备了三十二相，那经典讲念佛就是三十二相啊，就是说我们明白以后的话啊，每个人都具足三十二相啊，所以呢，这个三十二相都是佛的相，都是报身里面显现出来的，不管是前面也好，现在都是报身法身报身啊，都是错我们回小向大。那说三十二相第九位的话叫南陀阿难陀。南陀出家大家都可能知道吧，他出家是因为他喜欢他的妻子，每天不出来啊，在家里面抱着他的媳妇 听了真假就不说了。他的媳妇叫做生什么？这个前阴肉长得最好看的是吧？当时南陀他就舍不得他的妻子，后来呢佛陀来了以后呢，他是他的兄长啊，他说按南陀过来啊，给我带点饭，我在他家里门口画饭吃，给我画一点饭，他不把饭他到房间里去装饭了，装了饭以后出来，释迦牟尼就走了，他就拿着钵跟我追，他你的这个你的饭就是一直追到金舍里去了，追到金舍里面，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观察了出家的因缘到了嘛，他就说就跟他开玩笑嘛，兄长两个人在会聊天嘛，他说把你头剃了出家吧，开玩笑的，就是开玩笑在出家，那个南陀心里想他肯定不愿意出家了，他家里有那么美的妻子在家里等着他呢，他就舍不得，他当时呢他是以为他兄长开玩笑的，他说好啊我跟你出家吧，就是因为后来释迦牟尼真的拿刀过来把头剃了，把头剃了以后的话，那个时候把头剃掉是在印度的时候剃头它是不好的，知道吗？那个他的种族啊，这个剃头就像这个有的忌讳一样，他就不愿意回家，不能回家，所以不能回家，他说那等你头发长起来以后再回家去吧，他就等着头发长起来，等了几天，释迦牟尼他就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就用神通让他看一看，让他看看了修行的这个功德，就让我带你出去玩一下，就走，一走就走到一个境界里面去了，走到境界的天上去了，跑天上很多有500个鲲鱼在那个坐来坐去的，他说这些鲲鱼在干嘛？后来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你觉得这些鱼子长得漂亮吗？长得非常漂亮。他说跟你妻子比什么呀？那就像猴子跟美女一样，就让他觉得他的妻子像猴子一样。那你去问问他们在干什么？他就跑去问问那些鲲鱼，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等着南陀。我在等着南陀来，因为南陀在释迦牟尼佛教下正在修行，将来死了以后到我这来，我们500个人都在供养他。好像一听到以后好欢喜，他回家去以后他一心安心的修行了，他准备到天上去享受美女的快乐。后来他就是把家里的妻子就给忘掉了，就让你看看男人变心多快。后来在修行了一段时间，他念念不忘天山的那些鲲鱼啊。后来他就释迦牟尼又带他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地狱的果报，所以带他有到那一看，老远就阴森森的啊，那个两个小鬼在那坐着，然后在一团火在烧，然后那个锅啊里面都是油在里面，两个人在口水。那个南陀这边站着不敢过去，他说你过去看，问问我家城里没事。他就跑过去站在那里问你们在干什么，因为很阴森嘛，地狱境界嘛。他说那有锅很大的，不是我们那个小小的锅，那个春夏就没有了，他那个有锅就像很大很大的锅啊。他说他们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等一个人呢，他等水。他一佛陀的一个弟弟叫南陀，他在释迦牟尼佛教下修行以后，到天上去修六万大劫的这个快乐以后，就调我这个地方呢，在油锅里面炸100万亿年，就是死了又炸，炸了又死，死了又炸，不停的在炸油锅里面炸。完了，那个南陀听到以后啊，瞎子全是冒汗，对呀，战战兢兢跑出来，后来老老实实就跟释迦牟尼佛教下修行了，这样。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可以看到众生的因缘成熟，因为我们地藏经看破了都道心都生不出来。你看我们这个叫什么杨焕灿多可怕啊，就是说你们道心还不坚固吗？那你讲的那些境界那都是真实的，将来受那个报将来都要下去去受有个报的，还不法心吗？就是说 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一部经典也讲过，释迦牟尼佛可以获无量寿。如果释迦牟尼佛不圆寂的话，众生就不幸福了，因为佛陀无死嘛，他不死嘛，他不死就意味着产生了，所以人家就不会幸福。所以释迦牟尼佛圆寂也是为了度化众生，也就是说这是他出家的因缘，后来修道就成功了。那么说我们修行呢，就是说你这个他本来是相貌端严，本来是佛的功德，是吧？但是呢他贪色，因为你相貌长得好看嘛，就有美欲沾着你嘛，那说这就是你的执着，是吧？那么说这个佛陀的光明呢，它是清净的不要去世间这一点美好的东西啊，相貌端严啦，这个仪表清净啊，或者是走路这个威仪很好，这个东西不要执着。像就是说我们需要得到一点清净啦，得到一点安心啦，我们就执着了啊，修行好我得到安心啦，就这样，这个东西不是得到一点名啊，得到一点利益啊，就执着了，就这样，得到一点清净就执着了，得到一点喜悦就执着了，然后呢一执着就麻烦，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就得到一些境界啦，就执着了，就说天天看着还有没有境界来。所以修行不宜执着于境界，就执着于一旦你执着于境界，这个境界都是你上根修来的。如果你要是执着了，就变成人天福报。就是我们要回小向大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寺庙里面得回小向大。还有一个佛陀。第九个是叫阿难陀，阿难陀在佛面前也是佛陀的堂弟，是吧？做佛陀的使者已是十多年他说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一字不漏的在阿难心中，是吧？牛肉阿难这个文性中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我们经典我们讲经部啊都是阿难尊者生出来的，就是你二老汉嘛，他记忆力超强，就把他原口原话就生出来。那么说还有一个呢，是他举持了两次啊，他举持了两次接机，就是因为他活的寿命好长，就是他活了120多岁，是禅宗第二种。第十位叫罗诃罗，罗诃罗叫福瞻尊者密行第一，他年纪很小。其实这里面介绍他年纪小，他跟阿难几乎是同岁的，因为阿难是叫什么，叫庆喜，庆喜就两个喜，一个喜是什么，他的出生，一个喜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释迦牟尼佛成道是一喜，他自己出生一喜叫双喜，是吧？但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个时候是实际上六年苦恨六年苦恨，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家六年苦恨以后成道就是七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去七年以后阿难尊者就出生。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就是罗诃罗，罗诃罗听说是释迦牟尼佛出去以后也是七年以后出生的，就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他那个佛的父亲嘛，你要出家的话，你必须要给我生个太子嘛，生个孩子嘛，然后接班嘛。后来那个子舌头一指，她就怀孕了，就那。但是呢，这个太子有很大的障碍，在妈妈肚子里住了七年，就那。他住了七年叫瞻，就是什么叫罗诃罗呢？叫福瞻，福瞻就是瞻住。他原因是什么呢？他在上一世啊，不知道是哪一世啊，他说有一只老鼠从那个灯里面钻进去了，钻进以后呢，他就用那个草啊，用石头把那个灯给撕起来了，撕起来的整整给他关了七天，把他又放出来了。就因为这个果报，所以在妈妈肚子里面住了七年，是吧？ 所以佛陀出家以后，你看我们算得出来，他这个出家七年以后，到这个恒河成道了以后，到完舍城，在完舍城又住了七年，有十四年，就这样。十四年以后呢，又到了这个他的家乡啊，到了他的家乡的时候，就是卢赫罗那个时候应该是七岁啊，七岁。那这是七岁呢，南陀呢也七岁，他俩差不多大。这个佛陀的孩子跟他的堂弟几乎是一样大的。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孩子呢，叫密行第一，修密法，秘密的修行，我们都有密行，对吧？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个他年纪比较小嘛，比较小，特别顽皮，是吧？他常常喜欢这个测谎，对吧？就是有时候人家来找释迦牟尼佛，明明在这一边，他说在那边。搞这个长者跑来跑去，年纪那么大了，跑来跑去，气吁吁的，他就搞笑，就是。后来释迦牟尼佛很生气，跑过来，叫他打一个大水来洗脚。他就洗了脚以后，要罗诃罗把水喝下去。罗诃罗他心里想，这洗脚的水怎么能喝呢？他不喝，不喝。释迦牟尼佛一脚就把他踢到门外去了，踢到门外去了。那个卢赫罗就吓得发抖啊，他知道父亲生气了，啊，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说你以后再去骗人，就像这个脏水一样啊，人被抛去，被人家抛去啊，被佛法抛去，我也要抛去你。就是后来从此以后，卢赫罗就不再做游戏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把卢赫罗交给了舍利弗教化，就这样。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带着卢赫罗在外面去化饭吃，化饭吃呢，走在路上被人家用石头钉，把头打破了。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把他带着到了个什么地方去洗血。佛陀就问卢赫罗：“生气吗？”他不生气，说他就是说他对人家用石头打他，打出血出来了，他讲心里面是一点愤怒心都没有。生气性都没有，他就是听舍利弗还是富罗那讲法开悟的，他就是问无常缘起，就是开悟了以后，他常常一个人秘密的修行。他有一天，他因为小嘛，他在这个厕所里打坐啊，厕所打坐，当时遇到那个蛇过来了，要咬他。释迦牟尼在禅定中就看到了，看到以后就出来叫他不要坐在厕所里面，然后就说告诉大众，我们有一条戒律啊，就是沙弥可以跟出家比丘聚三朔啊，四朔，就是戒律就是那个地方过来的，就是。所以密行，在密宗里面把它评为叫走私，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知道，佛陀都在秘密的行，真正的教法是传不出来的。为什么呢？虚空就是密法，虚空的绝对的体它就是密法，因为只有悟者才能见得到，悟不到的人呢，见不到。经常见到了，也没办法开口说，说出来的都是文字，秘密的东西只有用心才能会。就是你现在看到我一下。你看到你的本性，那能说得出来？说出来的是声音啊！我这个声音，它的本体又是秘密啊，就这样。因为一切法本来在秘密之中，是没办法告诉别人，我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就是很多法师用尽力的讲也讲不清楚，终身还是迷惑着。所以佛法要靠自悟，绝对不能够用人家说，也一定要自己悟。就冷水自知，就喝水，冷的是暖的，自己要知道。就说你见到本性没有？今天那个性，你说出来就是声音，声音体还有性，就是你就是拿手打别人家，要人家开悟，就是手那个手，人家还开不了悟。我就说为什么开悟呢？我手拿起来还是顿住啊，但是呢， 蜜就在手拿起来的一刹那，就是这里面，明白吗？也就是说这里面就有秘密，就这样，我拿棍子打你，里面就有秘密在里面，就这样，你烧饭啦、啊、人家骂你呀、啊、打你呀、啊、嫉妒你呀、啊、憎恨你呀、啊、这里面都有秘密，就这样，如果你一旦你被你看见了然后说不出来，你会痛哭流涕的，你会巴着对他磕头的。但为什么我们靠忍耐呢？我们靠知识，知道你打我，我忍耐，我修行，这个都不是修行人。真正修行人是看到秘密，看到秘密，这种秘密你手煮出来，我的心就在其中，知道，这个时候那种东西你会大开眼界，你心里面无办法表达出来，知道，这个东西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怎么告诉你，你要用心会啊，用嘴巴讲不出来，讲话的都是声音，强调的声音都是秘密，是吧？你烧饭啦、啊，你做了，一旦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告诉你，你修行是大自在，是吧？你到哪个地方种菜呀、啊、干活啊，就是跟人家打着玩呐、啊，或者爬山游水呀、啊，到处都是秘密啊，秘密不可思议，就是说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生老病死都是秘密，那里面都有福性。都有光明，无量的庄严，无量的清净，无量的解脱。一旦你知道了，是绝对不会怕死的，你还迎接他，非常欢喜的迎接他，明白吗？就是说你绝对不会每天在绞死脑力的想，很单纯的，就是那个就是你，是吧？在这个时代我们叫修密行，密行说不出来的，知道吗？就是说宣者，只要宣出来的就不叫密啊，密者不宣，就密的东西是宣不出来的，宣出来就不叫密，六祖大师讲了。啊，所以很多法师啊，矫情到那像说出来都说不出来，没法说。大家听明白了啊，冷暖自知是吧？第十一位叫做啊乔梵波提，乔梵波提刘思真者，他这个过去是呢，他这个。见到比丘啊，在诵经的时候啊，吃饭讲话，这个脚就像牛在讲话，牛在吃饭啊、在搅动在磨啊啊，他说老比丘，你吃饭就像牛吃草一样。那个老比丘他已经证了阿罗汉，云游到空中跟他讲，他说你赶快忏悔，就是因为对一个圣者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尴尬忏悔，你就说我们老是叫别人家小刘啊，这个胖子啊，瘦子啊，就是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人家修行说人家是胖子，那将来就要果报了，就是嘴巴口业第一，就是不能随便，要叫某某师某某师，要尊重别人，不能够随便叫人家，特别是对一个圣者，对一个圣者这样讥笑别人，本来他是。他这一座画要多一千世牛的，因为他参会了还多了五百世牛，是因为这一辈子因缘成熟做人了，做了人以后呢还有牛的习气，所以呢这辈子做人的时候证了阿罗汉，佛陀就告诉他你不能在外面偷钵吃饭，因为你一吃饭也像牛一样吃饭，因为你证了阿罗汉了，你再去不害人家吗？人家说你吃饭像牛一样，那人家又要多一千世牛，就那，或者人家在后面秘密地说，是吧？所以天人他有神通，他知道每个人的习气，每个人的因果，所以到天上去供，叫天供第一嘛，是吧？他就接受天人供养，是吧？啊，就这么多，阿弥陀佛。